晚安。继续看创世纪第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好吗？现在来拿，带我这里。因为我们讲创世纪第一章很容易提到神的创造或者是进化论，所以我们之前讲了一些跟这个相关的事。可是我想我们不应该为了要对付进化论才来读创世纪创造的故事。创造的故事本身就有够多、够丰富、够完整的资讯，让我们认识神的永恒的旨意。你知道，神的创造是他的，你可以说第一个行动。神有这个行动是有计划的，有他的旨意的。他当然不是哪天心血来潮搞个宇宙来玩一玩，他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读创世纪读到神的创造，首先我们应该想到那是在表达了神的永恒的旨意，他心目中想要做的事啊。那如果你能了解我们是神所造的，你也就会知道神永恒的旨意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神永恒的旨意也正是我们人的意义，对不对？人存在的意义。那所以我们讲创世纪，我并没有打算太多的去琢磨于这些关于创造或者演化等等这些问题跟争议。虽然我还是讲了一些，未来我们可能讲到洪水的时候，挪亚洪水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提到一点这些。可是我想这本圣经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教科书，所以它并不是要提供给我们用来研究科学的一个这样的教科书。虽然它里面包含了神从起头的创造，那个事实上也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最根基的基础啊，但是他并没有打算写得很详尽的让我们成为研究科学的依据，因为那不是神写成圣经给我们的本意。神更看重的不是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法则啊，这些发展啊，不是的。他更看重的是他造的人怎么样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来发展来成长。那里面就会包含了基督的救赎跟神至终的成全。所以我们读圣经将比较多沿着这样的方向来讲。可是如果你借着读创世纪起头的创造，你特别对于演化论创造论有兴趣，我想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你可以自己下功夫去做一些钻研。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放在这个宇宙里面的定律法则，它怎么运作，它的事实上连它的规模它的内涵，你知道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甚少。虽然科学有长足的进步，也因此大幅度的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的人类这100年来的生活方式有许多个地方都跟100年之前的人类的生活方式有非常巨大的差异啊。可是我们一定不要以为 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或者发展已经来到非常的精彩的地步。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宇宙我们所知仍然甚少。我们承认所知甚少是很好的事，你知道吧？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那些贵族的审判团面前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说了像类似这样的话，说他认为他比他们都更有智慧。他讲这个不是为了表达骄傲，他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很无知而这样做，让他们那样来审判他。他说他比他们更有智慧。他说为什么？他用什么来证明、来表达他比他们更有智慧呢？他说因为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所知的甚少。他说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所以呢我比你们都有智慧。他讲的其实是很对的，你知道吧？所以你能够承认，我想包括科学家能够承认我们所知甚少是很好的事。但是呢，圣经却给我们一些很简单的可是却是很确定的一些话语，让像圣经说的，让愚昧人走在上面也不致失迷啊。所以圣经有一些话是我们能够确定的。圣经有一段话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一切你所看见的这个世界，这个万物都不是从显然之物造的。意思就是说，是从没有看见、没有形体的虚空无里面造出来的，而不是像人类。人类有时候说自己创造，其实人类才没有创造，人类都只是用上帝造出来的东西去编组一下而已。那个其实严格说不叫创造。你知道我刚读的经文在哪里？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1章，是不是第三节吗？希伯来书11章第三节，我们来看，来一起来读。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里我们翻译一个神话，这里实在应该加一个的了哈。我们中文尽量少的是比较漂亮的语句，但是这个地方不加个的，人家以为你在讲神话。不是啊，是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是我们确定的，对吗？神从一无所有、空虚混沌造出万有来。然后圣经还说，神创造的目的是要为人预备居住的所在。你知道圣经有像这样的话啊，所以人是神的一切创造的核心啊。他神的受造并不是神造的琳琅满目的万有里面的其中一个，也许说是比较厉害一点、比较崇高一点的一项，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神整个的创造的核心的目标是人，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来，我们来看两处经文讲到类似这样的话。一处在以赛亚书45章第18节，以赛亚书45章第18节，你读创世纪不要迷失在创造跟演化的争论里面，应该注意圣经本身怎么样提到创造，这是其中一句很重要提到创造的话。一起来读。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实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要给人居住，对吧？另外在箴言第8章22到31节， 箴言第八章22-31节，这段话很长，有一些蛮重复的话，都在表达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我来读：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是智慧在说话了，在箴言里面。可是智慧在箴言里面，智慧常常用来代表神的道，也常常就代表基督自己，因为箴言常常把智慧说成有位格的，我们觉得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在创造万有物之先就有了他，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有点重复哈，他就是要强调这个事。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30-32节我们一起读：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许也住在世人之间。到31节就好了。所以他用了好多话讲到还没有这一切之前就有了我。如果那是指基督的话，你知道我们人是按着基督造的。我有时候甚至这样说，我不知道神学家会不会要跟我争论，但是我觉得神所以有第二个位格，圣子的位格，就是因为人的原因。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位格，所以他造了人。我不知道你要说哪一个是开头，哪一个是结果。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那个核心是基督，也就是后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讲的，万有是借着他造的，而且是为他造的。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在讲万有之先就有他，事实上那个时候你也可以说把我们也包含进去了。那背后的意思跟我们刚刚讲的是相似的，就是他所造的这一切都是为着人而有的。他也就是说，神不是造很多东西包括的人，而是他所有的一切想的是人，所以他先造了许多东西要给人。对，这个地方要成为人可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进到创世纪第一章六天的创造。你知道这六天的创造，你也可以说是指着这个有形的宇宙的创造，因为他讲的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所以他第一天先照光，好来表明有了光我们才看得见嘛。接下去所有东西都是光能够照亮，因此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事物，所以他造的是有形质的世界。其实你知道神是在物质形体之上，神并不需要有形体，对吗？神并不需要形体才能够表达他的存在啊。当我们讲英文说 reality 的时候，就是真实的，就是实体的这个的时候，它跟 material 就是物质并不能划等号的。可是我们人是这样，我们人会觉得看得见那些物体才是真实，对吧？我记得我出侍奉组的时候，20几岁，我到宜兰罗东，后来在乡下服侍。我们在那边有聚会，可是我们经常在没有聚会的日子，特别白天，我骑着机车，有时候跟我妻子一起，有时候我一个人，就到附近的村落，一家一家的去传福音。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太太传福音，说老太太，我想可能比我现在还年轻吧。那时候当然觉得她是老太太啊， 当然我们用台语跟他传福音。那天我不晓得讲什么，大概给他讲到，可能要讲到关于属灵的事吧。嗯，所以我大概就讲了类似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当我们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可是我们心灵仍然可以很健壮。我大概不是这样讲的，但是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方向。我实在不知道我跟他传福音是怎么样讲到这些事的，反正是讲到这种事情。结果那个老太太就打断我的话，我讲的那些，她可能都是，她其实很认真听的，可是大概都一知半解的听。可是听到这里，她就有明确的回应，她说：“那一次你不假崩，不假崩的。”专心弄手手，他说怎么能够不吃饭？不吃饭就全身就软绵绵的，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继续传福音。我没有像神一样，神没有这样子立刻把属灵的事介绍给人。嗯，他造我们的时候，先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嗯，让我们先从这个来认识实体是什么。但是其实在神心目中，实体并不是这样的，而且有一天他想把我们带进去跟他在永恒里面的光景，实体也不是这样的，但他先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实体，让我们在里面充分的生活。所以你知道他这六天创造了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他的神永恒的旨意里面的一个步骤而已，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教导我们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一个学校，一个过渡时期，知道吗？嗯，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认识主一段时间，他仍然把他生命里面很关注的核心都放在今生的事情上面，虽然里面都掺进去的很属灵的东西，比方做见证，神怎么样帮助他，垂听他的祷告，怎么样祝福他的家庭，祝福他的身体，祝福他的事业等等许多这些事，我心里面都会升起一点论断，就是他到底懂不懂神的道啊？因为神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而已。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那一天我的妻子选了，开会的时候选了两首诗歌，都是跟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关啊。是，那个是神旨意的结局，你可以把它叫天堂，可以把它叫做神的果天国，你可以把它叫做永恒，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称它叫圣城新耶路撒冷。嗯，所以我上个星期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我们在讲六日的创造，我们将会用这样的对照，就是物质的世界其实有许多每一天的创造，其实都影射到属灵的事物，因为那是神教导我们训练我们的道路方式地方，神用有形的教导我们无形的，而无形的才是 reality， 就是真实的。你要知道神是个灵，你不要把灵想成是没有物，实际上物体好像不实在的。你不要忘记，这个你认为实在的物质世界是灵创造的，所以灵显然凌驾在物质之上，它并不是低于物质的事物，而且它也把物质包含进去，因为它可以创造物质，对吗？其实我们在永恒里面，你很难说那个到底是像物质一样实体， 还是属灵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在永恒里面一定是属灵的，因为圣经明确的讲，连我们的身体都是要变成属灵的身体，但是又同时是非常的实体的。而你现在在世上的生活，其中一个神想要教导我们，就是我们逐渐明白属灵的是实体的。不要觉得这个敲下有声音的这个物质的东西才叫做实体，要懂吗？就像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是实体的，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像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有一天要进天堂。天堂当然不是只是好像比现在地上更好的一个像现在世界上的环境而已，而是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是属灵的，对不对？可是也并不是说地上就这个样子，到了天堂就变成属灵的，然后就没有形体，然后你就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不是的，我觉得卢易斯在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把这一点，把这个思考表达得很有意思。他写《The Last War》，他写最后一本，他的七本童话故事，最后一本写《最后之战》的时候，那里面的几乎每一个小孩子的一些主角们都进了天堂，除了很少数的人以外。他们进到天堂以后，那个时候他们先经历了纳尼亚整个的崩溃瓦解毁灭，可当他们进了天堂以后继续走，其中就有一个纳尼亚的居民就喊出来说，这个地方就像纳尼亚一样，就是他们在天堂看到纳尼亚的景象。然后那些孩子是从伦敦来的，他们也就忽然发现远处他们看起来就是另外一个伦敦，然后里面有一些孩子就开始解释说，对，就像他们用什么解释啊，类似剥洋葱一样，剥掉一层以后里面又有一个就像外面那个洋葱一样的。卢易斯用这个来讲，其实这个是一个自然科学里面的一个东西，可是也一样是属灵的一个东西。我之前好几年前在讲我们更多的认识神的一个系列里面，有一个篇章我专门讲这个，我把它叫做分形，听过这个吗 ？Fractal， 这个英文叫 FRACTAL， Fractal。有的人，一般有时候把它翻译作碎形，破碎的碎啊，有时候你把它叫做分形。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东西它可以拆解成几个东西，可是里面的每一个东西又跟原来这个东西几乎是一个样子的，一个形态的。比方一棵豆科的植物，它的树枝叶子的那个分散，而每一个分枝它的那个样子又跟原来这个大枝是一样的，这个分枝里面的其中像一个叶子又是跟整个那个分枝一样的，一层一层的。他们说比方像我们的肺就是一种分形，我们人体里面就有一些像分形的东西，大自然里面更多。会不会那就是神的本性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表现在他的受造物里面，而物质的受造物是这样，属灵的受造物也是这样。事实上从物质的受造物升华到属灵的神救赎成全的事情，本身会不会就是一种碎形，一种分形？就像 路易斯在《纳尼亚传奇》里面表达的一样，在天堂里面他们好像看得到纳尼亚的样子，或者看得到伦敦的样子。这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要好好生活，因为你在地上怎么生活，你因此成就的那个架构，如果那个架构真的成就在你自己的心里面，而不只是成就在外面有一个什么成就而已，那个东西有可能就是要带去永恒的，在天堂里面会继续存在的，而且是你在地上让自己被建造的成果。比方你在地上如果看到一个宏伟的建筑物，它不但坚固，而且它整个的样式就带着一种宏伟、壮丽、荣耀的样式。当你借着在地上，有时候你看到这些东西，或者你参与像这种东西的建造，我讲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建筑物了，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你感受到那种坚固、宏伟、壮丽、荣耀、美丽，而且当你这样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生命也随着跟上去，你因着那种坚固，你的心也好像跟上去，觉得不是觉得，而是你也成为一个坚固、更坚固的人啊，承受得起压力。而你所看到宏伟壮丽会影响你，包括你怎么讲话、你怎么行动，都有一种尊贵的味道等等。那这些就是那些东西成全在你身上，这个非常有可能会带到天堂去的。而且在天堂里面它将会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我们的感受就像一个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一样，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不是用一个外面的物质的一个建筑物来表达它，而是比那个更实体的，是一个内在的，但是并不是虚无的。我词穷了，我不会讲，可是我引出的思考的方向你可能会有一点了解这个，对不对？嗯，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而我觉得我们读圣经都应该要这样读的，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读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操练，也建造将来的世界。所以我打算用这六日的建造的创造，去对照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建造。首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一天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起吧，读到第五节。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首先造光，我上一次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个六日的创造有可能不能用我们今天在这个有限时空里面对于时间的认识，第一天，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这样了解它。你一定要这样了解它，很快就会遇见麻烦，对不对？我们特别提到第四天才造日月星辰，那里也明确的说造那个是为了定日子、定节令。那既然那个才定日子，凭什么第一天就有晚上有早晨呢？又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也许有一天连自然科学都能够解释这个，说不定，因为我们今天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仍然不是全被详尽的。但至少以我们现在的了解，我们会觉得那有点矛盾。可是也有可能， 创世纪第一章的这六天是一种诗意的写法来讲这些。我知道常常有人讨论这个的时候，好像必须做出选择来。他们坚持认为神按着就是圣经这一段话，你应该按着字面了解，神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样创造的。而因此他们否定那些说这是一种诗的写法。可是上个星期你记得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两件事不能在一起？为什么你认为诗的写法就不实际，就不是按着字面来了解神呢？我们说它是诗的写法，并没有减损神明确的从无有造出万有来，甚至有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有可能是同时就造出这一切来。但是他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有可能是在人这一面要让人明白的，表达一个次序。比方首先神说要有光，就他就照了光。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非常有可能神只是要有这样一个开始，因为接下去所有造的东西都是有形体的，那你必须先有光，你之后才能够描述这个形体，因为有光我们才看得见那个东西，对不对？在万有里面只有神是不需要这个的，他不需要有光才能够看得清楚东西，因为他本身就是光。他就像他不需要有形体才能表达他的存在，他是光的本体，他也不需要光来显出东西使他能看见，而且他不需要用看见来确定一个东西的存在。我会讲的有点太哲学了，你听得懂吧？想一想啊，我们是，对不对？我们是要看见东西我们才确定它的存在，不是吗？常常是这样啊。可是神并不需要，但是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所以他设计了要把我们人带到跟他一样的领域里面的道路，其中有一段过渡时期，让我们借着这个来学习那个看不见的事物。所以他先照了光，让我们可以开始可以看见。而当然神至终是想要我们借着这个看见光的本体，看见他自己，那就已经不是他所照的那个这个地上我们所说的光所能够代表的。之前我们引用了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的一句话来讲这个，我觉得那是诠释创世纪第一章神第一天所造的光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了，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你还记得那段经文吗？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那吩咐光，如果你会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现在秀出来了，来读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还记得我怎么解释这个？其实不是我解释的，保罗就是这样写的了。他第一句话是在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对不对？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他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可是现在呢，那个是过去长远的年代神做的方式，他光，他照的光就照在他所照的万有上面，使我们看得见。可是现在他那个光要照另外一个地方，更要紧的地方，就是照在我们心里，这是借着福音带来的。然后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常常说借着这一节经文，保罗很清楚的讲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要看见耶稣。因为旧约时代神一起走的创造， 是光照出来，好叫我们看见这个万有，对吗？新约保罗很清楚的说，那个光照在我们心里，要叫我们看什么？看耶稣基督的面容，不是吗？而不是看出圣经有什么亮光，懂得许多的道理，不是的。虽然也会包括那个，可是最核心的是看见耶稣。所以我上一次给大家形容，就像一个舞台，一起都灯都打暗了，然后戏要开始的时候，忽然一个聚光灯照在讲台上一个地方，那就是叫你看那个地方嘛。所以神也是这样，他这样照在我们的心里面，照在我们心里面，最主要不是让你因此有什么宝贵的亮光，有奇妙的启示，有看见异象，不是的，而是耶稣，要照亮耶稣。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引用了有几个人讲到光很有意思的话，一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路易斯 C.S. 路易斯讲的，他讲的这个人也蛮费思量的，大家仔细想一想哈。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整个宇宙都是无意义的，我们就绝对无法察觉它是无意义的。听得懂这个吗？因为察觉的这一件事就是意义的表现，你知道吗？如果它没有意义，怎么样叫做察觉？你察觉什么东西啊？我们所谓察觉就是啊 ，realize， 就是我现在明白了、了解的，那就是一个意义嘛，是不是？既然宇宙是无意义的，那有什么好察觉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他说，就像倘若宇宙并没有光存在，受造物也就没有眼睛，我们也绝无法知道宇宙是黑暗的，黑暗也变成没有意义了。听不懂？听不懂吧？承认听不懂蛮好的，你会跟苏格拉底一样有智慧。还是去想一想吧，哦，想办法把它想懂。魏玛时期吧，那个当时是还是东罗马帝国的称呼，现在的德国了。那么200多年前，因为被认为古今最伟大的作家、文学家之一歌德，他这样讲，他说：“也许有一天，内在的光将从我们里面照射出来，那时我们将不再需要别的光了。”其实这个，我想他是在讲将来完满的成全。其实这个现在早就一直成全在我们身上，对不对？自从基督成全救恩之后，五旬节之后就是这样，圣灵临到我们，那个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就照在我们心里了。但是我想歌德讲的是，有一天这一件事是会具体完满的实现，整个宇宙也会变成这样。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别的光，这是合乎圣经的话。因为启示录最末了提到，那个时候再不用日月光照，而且没有灯光，没有日月又没有灯光，岂不是一片漆黑吗？不是的，那里原没有黑夜。那时候黑夜白天已经不再用太阳来定义了，因为那里讲了一个关键的话，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我想那就是歌德在这里的意思，有一天内在的光将从我们里面照射出来，那时我们将不再需要别的光了。美国的诗人 Emerson 艾默生说，人应该学习去查验并且留心那从他里面闪亮在他心思里的光线。这是在讲到我们刚刚提到神把他的光照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是一种触摸，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我们得着以后我们可能了然于心，不一定讲得出来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就是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遇见了耶稣。但是神并没有把他要给我们的还有我们的经历停在这里，他要我们 借着这个源头来过世上的生活，包括你在世上有许多你要看见的事物，你要做的事，学习的东西，你讲的话，而这里面会包括心思，你的思念，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样，当然影响你所有的作为各方面的事。而在这里 Emerson 的意思就是那个内在的光将会也照在我们的心思里面，这应该很多基督徒都要经验的事情。这是我从十八岁认识主的时候就开始经历的事。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就是发现你不是变得迷迷糊糊的，相反的，你的这个悟性清明，有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从里面涌现对一件事情的了解，对神的话的解释，对于许多事物我们了然于心，这个内在的光会带来这些东西的啊。这是神第一天的创造，那我们来看他第二天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第二天神造了空气，这是很有趣的想法。而且他特别讲到这个空气就把水分了上下，对不对？空气怎么样把水分上下？那什么意思？空气上面的水是什么？下面的水又是什么？这你应该很容易回答的。上面的水有什么？雨、露、霜、雪，还有没有别的？还有冰雹。所以，水的三态都有了，就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呢？海洋、河流、溪流、泉源、湖泊等等哈。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没有提到他创造水？好像水本来就有的，也许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包括在内了，他创造地的时候就包括了水在里面了，有可能。至于这里说神创造空气，到底是神吹口气挥一下手打一下这个，轰，地球就充满了空气。你知道现在的科学家、天文学家一直希望找到宇宙里面那么亿万个星系里面的亿万个星球里面有没有行星像地球一样有空气的，到现在很少有资料让我们说能够确认说我们找到一颗跟地球一样可以让人类生活在上面有空气，对吧？所以好像造空气是神很独特的创造，第二天的创造。可是到底神是这样让空气就冒出来，还是他是用他已经造的这些东西产生气体来造出空气的？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基督徒，我们完全承认神的创造，但是圣经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告诉我们神用什么方式创造，他创造的细节是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讲。你如果喜欢相信神是一瞬间就让无变为有这样创造的空气， OK， 很好啊。如果你相信神也有可能就像让今天有那么多的物种包含了他放的进化的演化的机制的话，你用同样的方式来想，它也是这样造出空气的话，就是有一个过程的话，那也很好。也许各自有你可以思想的一些关于神的作为。 我不讲，以前在别的地方讲过，神造空气好像特别有一个用意，要叫我们认识它的本体的其中一个属性，就是它充满万有。因为在我们的宇宙里面，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另外一种受造物最能够说明神的无所不在，它的充满万有 omnipresence， 它的全在，对吧？你能想到什么东西？我觉得空气是最漂亮的一个模型了。在我们生活的范围，当然我们已经讲过，地球离地球再远一点，100公里以外，就快要没有什么空气了。所以就在我们生活的范围里面，差不多是这样。所以神好像借着空气要让我们对于他的一个重要，他的本性，他的本体有一种认识。可能也因为这样，人类在揣摩的时候，就因此发展出世界上有许多的语言都有类似这样的含义。可能最杰出的就是写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写新约圣经的希腊文，都把灵跟气用同一个字来表达。我们的气息还有空气，甚至因此把空气的流动，风，跟我们在讲神的灵跟灵用同一个字来表达它。我们中文虽然没有这样，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这个是很相关很相通的字眼。这就像光也是一样，对不对？光也代表神的本体啊。我有一些进一步的思想，好像神第二天在诸水之间造了空气之后，就使得在三度空间里面有了流动。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思考。你知道创世纪我们说它是许多事物的起源，所以我用起源的观念在想这一件事。今天我们所看为正常的自然的一些现象，都有可能有一个开头的，也就是过去没有后来有的。会不会我们今天的对于流动的感觉，三度空间的流动的感觉，是因为有空气的关系？因为空气充满万有，你甚至可以说，因此我们更具体的认识三度空间，不只是平面，也有直的这个空间。你知道空气的流动会影响速度，你知道吧？不，就空气流动的速度会影响温度，你知道吧？好。而温度也会进一步影响空气的流动。你也难说哪一个是先这样然后再那样，我有没有说错？这有点像开车，你一边开一边用电一边又在充电一样。水被空气分为上下，水本身的流动，你知道是这个三度空间里面最伟大的流动。其他没有太多东西有像水的流动那么大规模，那么大的 dimension 这样在流动的，不是吗？哦，从天上降下雨来，从地上的水被蒸发再上去，这个大的循环，我想比可能是三度空间里面最巨型的一种流动了。就因为有这些，使大地整个都动起来。这是我自己的思考啦，给你做参考，这不是圣经写的。 可是我觉得想这些是很有意思的，你不觉得吗？我觉得这个是为了接下去到了第三天，神要创造，开始创造生物，预备了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场景啊。然后这里特别记载，摩西记载说，神称空气为天啊。从此以后，我们向上看着浩瀚的天的时候，我们本来就会把它跟神跟至高者连接在一起思考，可是这个让我们想到是天，或者是这个天想到是神，或者是神的座位的天，它充满的是空气，对不对？就像圣灵一样，用那个来代表了神的无所不在、充满万有的神。所以，当你抬头看天，想到神的时候，那是一个有上下关系的一种对神的一种仰望、敬拜、尊崇，所以神像有位格的一位在你之上。可是你又同时知道，那又覆盖了整个的大地，是充满万有的空气，对吗？哦，就像无所不在的神一样。我觉得这都是神造所有这一切想要教育我们的方式。所以你观看这个宇宙，思想这些，我刚讲的这些思想，事实上并不是因为由我们来教导人才会这样思想。我刚刚讲的有许多都是自古以来先民就思考的东西，所以他们才会把天当作是神，神当作是天。可是他又像空气一样充满万有，所以很多民族都会有类似这种话说，头上三尺有神明，不是吗？那就你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空气，也哪里都有神。这些观念很自然的成型在我们的里面，那是神最初把世界造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的本意就是要这样。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读过这个经文吗？是在哪里？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一起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当我们向上望天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人类就是自然会想到是在仰望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存在，然后又意识到那是充满万有的，而且还是我们维生之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空气，所以才会有希腊诗人写那样的话，不是吧？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引用那个话，其实你也可以看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吧，那是在第几节啊？十七节，我看看，大概不是二十三节，再看，从二十四节看吧。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刚刚保罗提到宇宙，你有没有注意到？定准我们的年限，这是时间， 还有个人的疆界，这是空间，这是宇宙啊。他提到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它，这些东西都是一般人，这些希腊诗人哲学家写的，他们并没有听见福音，他们就明白的是神造了这个大自然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这些事，让我们对神可以有某一个程度的认识。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每一次呼吸的时候，你也会很自然想到我们也可以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对吗？如果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自古以来人类都知道，只要我们不能呼吸，不用，只有很少数人能够维持三分钟不死掉的。你可以闭住呼吸多久？你有没有自己试过？能够一分钟的就很了不起的，你知道？三分钟大概只有 Tom Cruise 可以啊，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才有的。所以人类会知道那是我们维生的地方。可是呢，空气跟我们的关系很有趣啊。空气在你的里面还在你的外面都有，所以你可以说空气在我里面，也是空气在我上面，你可以说我在空气里面，对不对？保罗后来讲到神就是这样讲的，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意思就是说我们四位都是神，也住在众人之内。哦，所以空气讲到的东西很多啊，讲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它的属性。希望你慢慢明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帝造的，是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学习这些事，学习认识他。而他在这里描述他的创造也是一样，为了要叫我们明白他的作为，他要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有永恒价值的作为，好吗？